亲求菩萨，叫不叫感情？
叫。
爸爸妈妈生癌症了，就是跪在菩萨面前几个小时念经，然后观世菩萨，妈妈，你救救我妈妈呀！我妈妈真的很苦啊！你说说看，你这个不叫感情吗？我们这个才叫真感情。人间为了名为的利给点钱，那叫打工，那叫交换，听得懂吗？我小孩子一直在讲话，我想起来一个笑话。最近刚刚看到这个新闻，说一个法官呢，在美国一个新泽西州一个法官呢，叫这个人在下面，就是要判他，是在法庭上的时候，那个人呢就不停的在讲，那叫了他几次，他还不卖账，还在讲。最后法官没办法，来啊，叫法警啊，过去把他嘴巴拿个橡皮膏把他封起来。真的，你记住了啊，你再笑出声音，来了，橡皮膏把他封起来。你看小孩子要这么教育，你看这个老师，现在不笑了吧？对不对啊？你看不笑，待会多给你吃一块麻饼。所以有时候我们求菩萨啊，恩呐、啊，替观世音菩萨，替自己的父母亲求菩萨。我们告诉你，恩大于须弥山，就是你替爸爸妈妈求啊，天上的菩萨都会很感动，天上的护法神就觉得，哎呦，这么孝顺呢、啊。你看看看，啊，这就叫大如须弥山。凡人的俗子的俗情啊。讲老实话，菩萨认为这是一粒微子而已，一颗微尘啊，很微不足道，对不对啊？今天爸爸妈妈啊，我就替爸爸妈妈求，爸爸没钱，我把它扔掉。所以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个过去古时候一个老人家，对不对啊？二姐说，大家每个人到四个孩子到每人家里去养一段时间，啊，去养。每个人家里去住一个礼拜，哥哥给他脸看，没有的对他好，把他赶出来，来不及了啊！我们家养不起啊！啊，我们家啊这么多，除了人要吃，我们家里猪还要养呢、啊，怎么讲那种话，把老爸气的嘞。后来有一个很有智慧的朋友跟他在一起，就教了他一个方法。啊、这个像这种智慧的朋友啊，就像师父这种。教了他一个方法，他从此以后啊，那古时候这个枕头啊不是方的嘛，啊很硬嘛，啊他从此以后就抱着，永远不放，里面重的这个人，那个人告诉他，你只要把枕头抱好，不要放，家里孩子都会对你好，因为过去不是金银财宝嘛，那么他就抱着不放，睡觉垫在后面，平时吃饭也抱着，这老人家很听话。很听话，结果大家姐妹三个，个个抢着他。爸爸到我们家来住啊！爸爸你，我们照顾你，给他吃好的，弄好的，一直很好的待遇。到最后死掉之后，大家抢那个枕头，里面把它倒出来全是碎石头，然后里面有一封信，写了几句寄语，这几句诗啊，我想不起来了。反正那几句诗的意思呢。就是说，人不如石头有良心，就石头还能有良心，可以救我老人家。你看，人心还不如一个知心肠。好像你说这些孩子，这是告诉你们，人情啊，不如啊，人间的情也不如我们学佛人的情。所以，人间的情只能对啊父母亲一辈子尽孝。如果你就算一个好人，你。对父母亲也就是一辈子，我们修行人的真情，我们却能对父母亲永生永世的孝顺，对不对啊？因为爸爸妈妈就算走了，我们还给他念经呢，还给他超度呢，啊，这个有一位佛友一生很孝顺，父亲走了之后托梦给他，这真的是因为他说，儿子，你一辈子对父亲好，是还债来的。你能否帮我念小房子120章？能否帮我超度呢？这个儿子从此以后开始天天给他念经，小房子。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们要记住，啊，我们人永远 要用佛情来做事情，你的心安理得。我们做人一定要为别人着想，你就是一个圣人。天天只为自己想的人就是一个小人，天天能够为别人想的人，你就是一个圣人。想想看，妈妈天天为孩子想，在孩子的眼中，妈妈就是圣人，对不对啊？如果妈妈天天打麻将不管孩子啊，吃喝拉撒什么都不管，你说这个母亲在孩子的眼睛是不是一个自私的小人啊？好了，现在听懂啊？所以告诉你们啊，在这个世界上真的要懂，有的时候啊，你不把孩子教育好，这个孩子为名为利太厉害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啊。你看看英国的一个滑雪的一个星星，就是刚刚出来的滑雪滑得很好，18岁生日那一天，你知道他就是因为错过了一个航班啊，就是因为错过了一个国家队集训的航班，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现在的年轻人太疯狂了，自杀了。现在你们想想看，父母亲不把孩子教育好，你看打进电话的就说师傅你妈妈，现在谁肯吗？谁肯讲的？都是捧的。哎呀，你很好，你好，你死了，你不这样管。啊，只有师傅骂你们身上的毛病。所以，很多人跟讲讲，师傅有时候跟你到处去跑，不要去动不动。对啊，我要去玩，别想玩去，你就好好修行，来会去法会。你看我们新的景点，很多游客，哎呀，为了赌一赌这种难得的景象，啊，一个18岁的掉到悬崖里也死掉，啊，你看看，到处都有这种事情，啊，所以一个人啊，在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真的事情。真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避免了，有时候我们都要懂事情，讲话不能在公共场合讲得太响了，讲得太响人家非常讨厌你，大家听得懂吗？你看看那个本周六一位刚刚移民到澳洲不久的男子，在悉尼的一辆火车上，因为没有移到3连排的座位的地就是他呢，他倒不是打电话，他就是没有，比方说有3个座位嘛，他就坐在第一个位置，那人家坐不进去了，火车上他没有移到最里面，那么边上两个位置可以了，结果人家就开始骂他啊，竖起中指骂他，然后最后这个受侮辱的男子的妻子说，一名女乘客突然对他上去就谩骂然后呢，这个尽管这个男子让给了他，他还是骂。那个男的跟他说，你别让我再遇到你，如果你胆敢录音，我要把你的头扯下来并把你的喉咙扭断是不是？这都是一个小事的，还有很多，就是那天我讲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人在公共场所打电话，有些人真的在里面讲啊，他不顾边上人的，他们马上讲，因为他们讲英文嘛，有时候还讲得特别响，有时候讲自己的国家的语言的话，人家听不懂的人很烦的，就像我们不懂英文的人，你说他老在你边上讲英文，你烦不烦？也烦的呀，对不对呀？你们只能听得懂几个字 ，Let's come, 去是 go， 没有人来问我 ，I don't know， 就这几句字对吧？对不对呀？有个人刚刚到澳洲来的时候要去打工，那打工不会英文怎么办？很简单。对不对？跟老板讲了三个字就知道了。Yes, OK。然后还有一个 Thank you 就可以了。老板，看他做工作的很努力，这做的这么好，这是你做的吗 ？Yes。我要奖励你 ，OK。明天我就会安排把你提升职位 ，Thank you， 很开心。那天工厂里 东西缺少了，偷东西被他偷掉，这是你偷的吗？Yes。啊，我要对你进行啊罚款检查 ，OK。嗯，我把你抓到警察局去 ，Thank you。把你们当孩子跟你们聊聊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做人呢啊，要学会要看破啊，看破才能放下。我们做人有时候，今天呢啊，你们来了之后呢，我是不是想跟你们讲一点这个啊，这个一些《黄帝内经》，你们有很活得长一点。其实《黄帝内经》里面讲到很多关于人的长寿。那么除了念学佛念经之外，还要懂得一点，我们说要当心的，《黄帝内经》里面讲的人怎么可以活得更长，这中华传统文化非常的优秀，所以一般的人追求长寿就知道两点，你们应该都知道，因为你吃得好一点，对不对啊？还有一个什么运动，对不对啊？那是很多人，你们知道我这个诺贝尔生理学获得这个奖的那个叫伊丽莎白，她呢曾经总结出，就总结出人们关注，说人要活百岁，合理的膳食要占25%，其他25%，它心理平衡作用才占到50%。实际上，在《黄帝内经》当中早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心理平衡，实际上就是心理调节。过去不叫平衡，过去叫调节，就是说把它摆平了，占到70%。你们想想，因为压力会产生激素，你们知道吗？压力会产生不好的激素的，所以一个人一有压力，马上身上产生很多不好的激素。这些激素是什么？你们知道很多人不是生癌症吗？不是打激素吗？或者身体上发现什么打激素，一打打了人会怎么样啊？胖吗？看你不平衡了，失调了。那么一个人在大发雷霆的时候，身体会产生压力激素，压力激素啊，这种压力激素曾经给小老鼠做过啊实验，小老鼠会被它压死，这叫毒性激素。所以一个人在发脾气压力大的时候，黄帝内经说百病生于气也，什么的毛病都是生来什么样产生的呢？生气。你们有本事不要生气，你们有本事吗？就不要生气。人家生气我不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对不对啊？想活得长就不要生气，对不对啊？单位里人家挤你嫉妒你就不生气，你越不生气他越生气，他气出病来我不会替，开心啊，活得长一点，那么多听听师父讲讲笑笑，对不对啊？怒则气煞，黄帝内经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煞，一怒这个气就上来了。我问你们，气一生气是不是气就往上冲了，血压高了吧，对不对啊？喜则气缓，一开心啊，哎，缓了吧，开心了吧，哎，肚子真的有点饿了，气缓下来了吧，对不对啊？然后呢，悲则气急，接这个团结的结啊，就接住那里，气就是悲了，一个人一难过，记住了，你们看不到这么好的师傅讲医学吧？我还要表演呢，就在那里吧，看见吗？在中国《黄帝内经》里面这些东西，上次那个侯院乔办安排了 一个活动，中国国务院安排活动，请了几个专家医生到澳洲来，都是我帮他安排的，啊，也是在核磁里头，核磁卫视中心，那个讲黄金内经，那个讲，我就听啊，很多人不听啊，听不懂啊，我就听了、啊，我听了我全懂，很多人听了听不懂，所以我现在就把他我听懂的分析给你们听，对不对啊？所以现在三个表情你们都知道。怒则对不对啊？第二个喜则气缓，对不对啊？第三个悲，要命，我被模特了，你们全部被解说员了。接下来惊则气乱，哎呦，气乱了吧？橡皮膏，小孩子没关系，让他笑笑，就是当众不要插嘴，大家笑的时候你就笑，听得懂吗？喜欢爷爷的，不喜欢？喜欢，喜欢爷爷还有好东西，好吧？劳则气耗，一个人劳动啊，耗气的，听得懂吗？劳动就劳，劳则气耗，则的意思呢就是就会意思。所以呢，这个《黄帝内经》说，医病先医心，所以一个人有病啊，都是心的问题啊，大家听懂了吗？所以现代医学发现了，癌症啊，动脉硬化、高血压、消化性肠溃疡啊，月经不调啊，人类65%-90%的疾病跟心理的压抑有关。你们知道，一直不开心，心理压抑会生病的。要开心，对不对啊？你们现在很多人从来没出过国啊，你们现在人家问你，你们在海外有亲戚吗？我有一个住你在澳大利亚，我想看他我就去。我父亲对我们很好，对不对啊？安排的挺好，对不对啊？父亲还要给我们上课，上课结束之后还要吃麻辣烫。所以呢，现在的病叫什么呢？叫身心疾病，啊，身和心都有疾病。我的妈呀，时间，你看他们又来了，哎，你看，现在只有7点钟都不到，你看，他们不换电的，你看，6:03现在，哎，刚刚想生气，一想，怒则气上，不生气。就是要这样，听得懂吗？那整天焦躁不安、发怒、紧张，令压力的急速长期的居高不下，听得懂吗？一直不开心。哎，告诉你，你知道长期这样生病了，真的会生病的。所以呢，身心疾病，所以身和心就会产生疾病，人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受到这个受伤摧毁，也就是说要会免疫系统会下降，那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长期过劳变得格外的脆弱。如果你们碰到一个老板整天叮咛你们，给你们很大的压力，你看看你会不会生病。如果今天很 relax 非常放松的做了很多事情，你们就一点不，对不对啊？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像把你们当孩子一样跟你们这么随便聊聊，我不想今天跟你们做演讲，因为你们来看师傅很开心，就像把你们的唠家常一样跟你们讲讲，让你们开心一点，因为你们喜则气缓，所以你们的气很好。那个人 在快乐的时候啊，大脑会分泌出啊叫多巴胺，多巴胺是什么呢？叫异性激素。异这个不是异性的男女之间的异，是有异的异，叫异性激素。所以一个人开心的时候，身体会产生一种异性激素，所以很多人一笑，马上肠胃就痛。吃饭刚刚撑住了，笑一笑，马上哦哟哦哦，一会儿会饿的，因为他的整个肠胃在蠕动，阴道就会产生一个痛苦出来，听懂吗？教你们，因为人的机能是靠相互调节的，脑子一开心，整个身体放松，血液循环加快，啊，人的心脏就舒服，就平衡，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架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增加快乐的异性激素，减少压力激素呢？想不想听啊？
好。
嗯。应该让我讲到八点。
八点
钟之后还要给再讲一点点，好吧？
好。
那么你们意思已经八点钟，让我不要讲了是吧？那我就不
讲。
不开心了。怒则气死。开心一点。啊，以身说法，告诉你们，你们怎么样呢？能够增加这个叫异性的激素呢？就是心态要好。无所谓，人家有了跟我有一样。看到人家好了，哎呀，这个多好啊！只要他有了，我就可以了。脑血管呢，一直属于一种舒适的状态啊，因为经常用脑的人呢，新陈代谢的啊，会比较好，帮助别人。哎，我去帮助他，因为你有用，你才能帮助别人呐、啊。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没用了，你怎么可能去帮助别人呢、啊？对不对？所以很多年纪大的人退了休了，工厂里说返聘他。哎呀，开心啊！哎呀，你看我还有用啊，精神好，身体也好。一回到家，今天就这样，老年痴呆了。现在大家懂了吗？所以精神上最重要，精神会让你生病，精神会让你痛苦。如果你修得好，平衡你的精神就会得到好。所以助人为乐就是预防和治疗忧郁症的良方。这大家听得懂吗？你们愿意助人为乐吗？
愿意。
你看多好，你能有今天有能力帮助别人，说明你这个人有能力。你今天连帮助别人都没能力了，你说你这个人有什么用？对不对啊？
对。
医院里躺在病床上的能帮助别人吗？你们今天还能给人家撑个饭，还能今天坐飞机来看师傅，就算你们有本事啊。对不对啊？很多年纪大的人飞机都不能坐，很多年轻的人飞机都不能坐，你们照样飞过来。你们想象，你们过去怎么可能飞这么长时间呢？很多人根本没出过国，到澳大利亚来下来，人家外国人跟他讲什么？问他你哪里来的？他说 I'm made in China。鼓掌。长寿要跟别人心理学讲的要研究，是不是真的心理学家？我考出来的，你们的师傅很争气啊，啊，都给你争脸了。你知道人决定性的因素，这个人开心不开心，排名第一的是人际关系，所以人际关系好的人，他是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个人就会得到别人帮助，他的心情就愉快。这个人就不容易得忧郁症。
对，
这两块，人际关系啊，可能啊，就是说最重要。第二呢，要多吃水果蔬菜，心情也会好。还有经常锻炼走路，你看看看，跟科学一模一样。所以人际关系好的人，可以跟朋友。跟家庭、跟孩子都能和睦相处，它是长寿的秘诀之一。 长寿，想长寿就跟我搞好人际关系，对笑要开心。本来还跟你们讲饮食上的吃东西有大病的先兆啊，你的饮食上怎么大病先兆？我曾经在礼拜六跟大家讲的时候，我讲过大病先兆就是很多要生大病之前你早点知道，起床之后啊，你觉得头晕啊头昏啊，那还有吗？就是啊，在起床20分钟之后还有浮肿不消除等等等等，我上次都讲过了。本来今天跟你们讲饮食上的大病的要注意的东西，今天没时间了啊，因为我还想帮你们问点问题啊，本来还要跟你们讲啊提高人生境界，所以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我以后还要啊搞那个国学要跟你们讲。羊有跪乳之恩，鸭有乌鸦的鸭，鸭有反哺之意，这什么意思呢？你看你们知道吗？羊在吃母乳的时候，它为了感恩，它是跪在那里吃妈妈的奶的啊，所以人更应该懂得这些。那小乌鸦呢，它在外面弄到一点食物，它自己先不吃，它一定要把这个食物把它拿在嘴上再飞回来，飞回来。所以我们要学师傅啊。那么不管怎么样，今天结束之前也要讲两个小笑话。你们的愿意笑就笑，不笑我活该。我也没办法，对不对？我看基本上就笑。开始讲了啊，一个老婆跟一个老公啊，老婆跟老公两个人在家里，老公呢平时呢对老婆呢总是不讲好话的，可是老婆做很多事呢不在乎。有一天老婆问他，亲爱的，我今天这个豆腐丝好不好吃啊？豆腐丝啊，切成丝呢，跟扬州干丝一样，切成丝。豆腐丝好不好吃啊？老公说，哎，马马虎虎。那蘑菇呢？哎，将就。哎，那汤呢？哎，一般呢。老婆实在按捺不住，吼起来了，叫了。哎，你就不能说个好字啊？这时候正好喝着汤的老公大叫了，哎呦，好烫啊！太厉害了，脑子瓢了啊！哎呀，还想不想听啊？好烫！接下去啊，要想象的呀、啊。这个笑话讲完之后，接下去就是你们肯定讲的话。是男人，是我编的。这个啊，看看啊，这个笑话呢不大好笑啊，不大好笑，但是没办法。刚刚那个好的已经讲完了，能不能差一点搭搭，就像菜一样卖菜的搭菜的，这个好的搭就差一点。那个在医院里有一个人在做听力检查，排队做听力检查，那对呀。一个人呢冲上去找护士，哎，护士啊护士啊，我是33号啊。护士就冲他说，33号已经过了啊，刚才叫你的叫了多遍你怎么不，我要是听得到我就不到你这里来检查了。好了啊，还有好的了不讲给你们听，下次再讲啊，好吧。小朋友都喜欢，老师傅现在是这个大饼油条啊，老少含饴啊，小孩子也喜欢师傅，对不对啊？年纪大的也喜欢师傅，所以做人要让人家喜欢。我今天透露一点点我小时候的事情给你们听听。你们知道叫什么吗？叫淘喜包子。淘喜包子，很淘喜，经常就是讲笑话。淘喜听得懂吗？南方人叫淘喜，就是这个人很喜欢，哎呦，很好玩的哦，哎呀，整天在笑啊，讲笑话。跟你说，遗传到现在，没改变。好，接下来让我们博友来问问题，好吧？来。 随便一点啊，不要紧张，今天随便一点，后面讲。
尊敬的法师们，
还要做报告吗？
尊敬的法师们，啊，各位，
大家。
今会看法会名字，观音法大菩萨。这样的话，每天需要不需要给家里的佛台讲的早晚诵经上面，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说要不要的？啊，在观音堂里磕完头了，回到家里就不烧香了。
上新香。
不是你回家不啦？你现在问我是不是回家要不要？
是说，就是在平时观音堂家的拜菩萨时候，这样的话每天需要还是不需要在家里给家里的佛台？
你看见不啦？不是这个道理啊。他的意思说，在观音堂里已经拜佛了，要不要再回家？要不要烧香？
对对。要不要给家里的？
你家里不家里烧呀？你们有没有脑残啊？话讲不清楚。
法会之间，
你们听懂吧？
听懂
了。
法会，
因为你们怎么就懂，就我不懂。我现在搞不懂了。上场面说不懂，不懂就不懂。太感谢了，你们都喜欢讲。
我们参加法会，每天跪在法会里的观音堂大菩萨。这样的话，
要不要给家里的上新香？
对
啊，不要。
感
谢
不用，
不要。我终于听懂了。厉害啊！
问题二，在工地上有一些是必须要花掉才能开工，那在
不是花掉，要砍掉。
Okay,
什么叫花掉？
花掉，
拔掉，
就是
砍掉。你今天怎么回事啊？你们有没有搞我啊？好，花掉了，花掉了。你不是钱啊，花掉了。来，接下去讲啊。
那在这之前应该对树说一些什么话？房子的话，真的是
对树非常尊敬，一步走一步走到树的前面。树啊，我今天要花掉你。你要烧小房子，你真的要这个，肯定要烧小房子的，你知道吧？像这种七张的就好了，要写的呀，因为树人家也有七成，明白了吗？你看那个董永和那个七仙女两个人，以树作为媒介给他们做媒，看见了吧？树有树灵，就是有灵性的，有树灵的，树功的。好吧。
问题三，六月十八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本来是像鱼老板，是3000条鱼，到的呢，回是变成300条鱼，我又重新向鱼老板是3000。这个梦是鱼老板有问题，还是提醒我该再加3条鱼呢？
于老板的100%有问题，他又不是修行人，他卖鱼呢，他为了赚钱呀，肯定的，对不对呀？能少的就少给一点，偷斤减两那是他们的本事呀，真的很讨厌，没办法的，只能放下，只要菩萨知道你的心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黄师傅，问题是如果南宫已经许愿传授，但是没有拜师，请问可以带领大家上早上吗？因为早上值班一共就是女师。
没关系的，他虽然没有拜师，但是他已经是传授了，就说明他很干净。美国的，难怪。
我们全师傅弟子很爱师傅，请师傅保重身体。
嗯，
感恩师傅。
他们就很爱。好。忘记，现在还在转播呢嘛？师傅不能这么开心。
师傅好。我记得就是师傅、老师们、所有们，大家晚上好。弟子有三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如何才能更好的把白话佛法运用到生活和弘法中去呢？请师傅慈悲开示。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好的努力，每一天要对照。自己有没有贪嗔痴慢疑，学白话佛法就是要明理，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你在人间就会越来越好，就是融到生活。这件事情可以不可以做呢？想一想，菩萨做吗？菩萨不会做这种事情，对不对啊？这件事情可以不可以说呢？菩萨不会说，那是挑拨，那我就不讲了。我可以嫉妒吗？不可以。菩萨不会这样，运用到生活当中去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深层次的理解善观因缘？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深层次的理解善观因缘很简单的，你就是把自己的朋友比你小的全部看成你的孩子。把比你大的全部看成你的父母亲，把同辈看成兄弟姐妹，你不就有感情了吗？你不会恨他们了，不会跟他们去闹了，不会跟他们争吵了，你是不是深层次的理解了？不单单是把他们看成一个大家都是人，你已经把他们看成像兄弟姐妹一样亲了。你说你会恨自己兄弟姐妹吗？很少的，对不对啊？你把一个老人家当成自己的父母亲，你说说看，你会对他好吗？对不对啊？现在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师父经常告诉我们要忍辱精进，但师父有时候在节目中也告诉我们，有些事情虽要据理力争。恳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区分这两种情况？感恩师父。
这种情况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呢，什么东西要据理力争？就是佛性的东西，佛法的东西，我们要坚决的要制止自己身上的不好的毛病。对佛法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三心二意。你就是在与理俱争啊。我今天人家说，哎呀，可以吗？吃点素，吃点荤吧？不可以，与理俱争。现在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师父经常告诉我们要忍辱精进，但师父有时候在节目中也告诉我们，有些事情虽要据理力争。恳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区分这两种情况？难师父。
这种情况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呢，什么东西要据理力争？就是佛性的东西，佛法的东西，我们要坚决的要制止自己身上的不好的毛病。对佛法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三心二意。你就是在与理俱争啊。我今天人家说，哎呀，可以吗？吃点素，吃点荤吧？不可以，与理俱争。你要穿肠过啊，佛祖心中留，来吃吃吃。你要与理俱争，不行不行不行，我已经许愿了，我不想放弃，与理俱争。因为有的事情呢，跟人家争一样东西，哎，这个东西就 听得懂吗？
听得懂啊。
其中有个不能原则的事情，对的啊。啊，你看男女女之间，人家男的跟你发个短信啊，说约你出去啊，什么东西啊，你就马上就要说，我们学过人不能做这种事情，听得懂吧？
懂，
我知道有很多人约你，但你是重量级的。
弟子的提问完了，
谢谢。
祝贺师父身体健康，生日快乐，法体安康，长久就是弘法顺利。
法体安康，大家记住啊，法体是最重要的。他好像也是海外的吧？
是的。
米国的。
最后，秦江村世界的法师们、佛友们来祝愿今年十月份美国两场万人大法会共赞法喜，感恩大家。
共赞法喜，要站起来，不站起来就法喜。所以我跟你们讲呢，真的，他们来看视频，真的，你要知道，那美国到这里来做多少小时，时差都不一样。现在他们是白天，明白了吗？孩子也是可怜，很可爱，是不？就几十个小时吧，真的是。哎，有时候便宜的进去还要做22个小时，真的。所以他们来看师傅，我怎么不能拿？我怎么不要把麻烦拿？
烧完小房子后，我们在收拾
了清理
孩子的灰烬的时候，可以念功课或小房子中的经文吗？
第一个就没听懂。一边在写
竞争
的时候，可以什么？
念你烧小房子中的经文吗？
写就这么一点时间，你写不就好好写了吗？竞争的时候还要给他们念，就这一点点时间停下来就好了。听得懂吗，学员们？
收
拾清理孩子的时候，可以念功课或者小房子中的经文吗？没听懂。那当然可以了，看你做什么事情了，只要干净的事情都没关系，洗衣服啊什么都没关系。但是呢，有的啊洗内衣内裤啊就不要再念了，自己要记住，一定要留意佛法，明白了吗？
烧完小房子的灰烬的时候，
都可以，这没问题。
问题二，师父说过帮人设佛台要吃素的人，如果没吃素的人，就是少在设佛台之前一星期要吃素。修学禅素，但不小心吃了碗汤的面条，已经忏悔过。那三天后还可以帮同学吃
素？没问题，已经忏悔过。他已经吃少数了，偶然犯一次戒忏悔了就好了。菩萨呢有时候很慈悲的，因为人啊在人间呢有时候难免会做错事情，只是不是有意的去做错就好了。所以大家听得懂吗？菩萨很慈悲。好了。
请问最小几岁可以结缘小房子给观音堂呢？是烧给观音堂吗？
那至少8岁以上或者13岁，最好是13岁，明白了吗？
第四，同修刚供佛不久，用嘴吹灭了油灯，他现在知道错了，请问要
是吗？没血你要问他，是吃荤的是绝对犯戒，如果吃素的话还好，但是尽量不要用嘴吹。庙里的过去庙里的老法师，他们因为中年吃素，从小生出来的吃，所以他们用嘴巴吹。过去现在也是用盖子盖，明白了吗？尽量不要用嘴吹。
如果他还没有吃素，
你对他嘴巴一点呐。
对不起，如果他还没有吃素呢？
没有吃素。
念多少礼佛？油灯要换吗？
念7遍，不要换。
好的。
如果吃素了，做错事情了，念一遍就可以了。
好的，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祝我们最慈悲无畏不过恩师慈父生日快乐，法体安康，长久诸事，弘法顺利。
有师父在，以后你们晚年有靠；没有师父，你们晚年来找谁呀、啊？对不对呀、啊？
对。
看他们洛杉矶都飞过
来。十月北美洛杉矶的美元法会，东山法医共沐佛光，感恩大家。
你这么早就去了，对不对啊？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来到美国，如果不好好的给他们传播一些佛法、中华传统文化，好了，都一口美国腔啊，美国的样子，这种文化，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心灵法门多好啊，现在全世界都有。而且非常非常好，我们现在在台湾地区，我们现在都有啊，这个正规的庙里边，我们都观世音菩萨的进去。
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师父辛苦了。弟子有以下三个问题，请恩师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不学佛的人梦里被师父救度。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缘分，还是因为家里有人学佛而被庇佑了呢？
梦里被师父救助是吧？
是的。
那上辈子跟师父肯定有缘分的，这辈子修得好，师父就会到梦里去救他。那么救谁来干的梦里？
是，就是不学佛的
梦被。那一样，那上辈子他学的，这辈子更要救他，听得懂吗？所以你们要去记住啊，有的人虽然没学佛，但是他有佛性嘛，进来去救他。啊，有的人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他都不相信的，跟师父接触，他说不该讲蛮好的嘛，蛮好的，很喜欢他讲的话，很讲道理，讲的都是事实，慢慢佛性，逐渐就启发他的佛性嘛。人跟人开始的时候总是有点隔阂的，慢慢时间长了，他把你当自己亲人，因为你。把他当亲人，他就会把你当亲人，原来是这样。小秘密对不对啊？小秘密。
师父慈悲开始。第二个问题。
他很庄严，我叫他小秘密，他理都不理我。笑都不笑。
第二个问题，菩萨到人间，大多经历磨难，受很多苦。请问师父，他们所受之苦是从哪里来的？是否遵循因果定律吗？和待业往生超出六道时的10%的业有关系吗？
你只要不要造新业，在这树林当中，对不对？啊，很苦的，很苦的，对不对啊？你想想看，到人间怎么能不吃苦？
还是，第三个问题。
你到了人间就会吃一种叫基本苦，听得懂吗？因为到人间都要这样，就像佛陀当年到人间的时候，感情上的苦，他从太子，你看他自己还清修，然后自己呢还这个苦修行。
中所说的父母缘薄、夫妻缘薄、子女缘薄是如何理解？
缘薄嘛，实际上你学佛就懂了，你不学佛你不懂。为什么这个孩子生出来，比方说爸爸妈妈生的孩子，为什么爸爸喜欢妈妈，妈妈不喜欢他？会不会啊？对不对啊？为什么自己的爸爸妈妈生了3、4个孩子，喜欢这个老二，不喜欢老三呢？他没有感情啊，没有缘分吗？这个缘为什么会薄的呢？上辈子啊，跟他两个人冤结呀、啊。上辈子两个人好，这辈子还善缘；上辈子不好，这辈子来还恶缘。听懂吗？
听懂吗？文师弟子没开始。
放松一点，讲话都发抖。明天怎么唱黑白歌词
呀？看到师傅的机会也不多，所以就
多看看。
感恩师傅大慈大悲，成愿再来为人间的众生受苦。
受很多苦啊，
对，
你们都知道的，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你们知道要好好学习佛，受苦没关系的，明白了吗？受苦就是消业，然后救人一定要好好救，你们相信好了，只要是好的这样的儿女，这样的话让他们年轻人做的。年轻人搞不清楚，年纪大的人太多了，学的都走掉，对不对呀？所以都知道登在中华，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帮助师父好好把心灵法门弘扬到全世界。
师父，那个生日的活动的所有的义工们，
过来参加师父生日的，每个人都要把嗓子练练好了。那一起唱 Happy Birthday 吧，我这唱的更难听了。开玩笑。
祝师傅生日快乐。
哟，你的声音像小孩子一样的，童音哦，脸看上去稍微吧，成熟一点，讲吧。
感恩师傅，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金刚菩萨，请师父开示四个问题。问题一，现在放生要找一个比较好安全的地方不是很容易，有时在放生的地方旁边会有一群鸟准备叼鱼，有时会有鱼儿被鸟儿吃了，请问师父这样的地方可以放生吗？
可以啊，有鸟要吃鱼，那没有办法，小鱼总归要被鸟吃掉的，鸟一鸟就一鸟掉，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放松了不能保证每条鱼都活的，没有办法，就是我们这个心慈悲不杀生，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啊，是这样的，并不是其他的。就是说你这边放生说鱼能活几天，不是这个意思啊，放下去之后放你的慈悲心啊，明白了吗？你有时候被小鸟叼掉了你就没办法了呀，小鸟们就鸟啊鸟啊快快飞，不要来吃我的小鱼啊。
感恩
师
父开示。现在来观音堂的佛友非常多，很多佛友发心很好，请了很多水果供菩萨，有时造成后续压力很大，请问师父这是否需要限制数量统筹管理或是随缘？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你们自己调节一下就好了呀。那就是专门观音堂管理的人要看这个拜了，就是拜观世音菩萨的水果到了一定的数量，对不对？比方说你拜了可能好几天，那就给人家移动一下，对不对呀？原来这个人拜了两盘了，咱们拿掉一盘，都可以的呀，那有什么压力的？后来的人共享去就好了嘛，总归是后来的人就会放在当中的。明白了吗？
明白。
像我们观音堂这个所以，然后他们那个张小张这个秘书，他是专门管理东方的观音堂，他比较有经验。你待会问一下，好吧？
好，感恩师父。问题三，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七册30篇里提到，我们要多念大悲咒和净可业真言，这两部经文可以抵挡很多的污浊之气和冥界上的阴气。请问师父，污浊之气和阴气有何区别？
污浊之气，比方说你脑子里一些不好的东西，下流的、色情的，那么就造成你心里的污浊，那陷害别人呢、伤害别人呢、骂人呢，那这种气是污浊之气。还有一个什么气啊？
阴气。
啊，阴气那是不一样的。阴气，比方说到这个地方很空旷，但是人很少，或者到一个庙后面的那个放坟堆的那个地方，那对不对啊？或者到个医院。你会觉得冷飕飕的，阴气太重，对不对啊？你为什么晚上在城里他就不怕呢？人气重。如果你要是跑到了农村，到了晚上你会很害怕，那是什么呢？阴气太重，明白了吗？ 都是坏人，都不动航海经的地方，他们阴气就比较重。像你们都是学佛人，啊，气场很好，所以就阳气比较足，明白了吗？阴阳两极嘛，分像白之光，像这种白之光，它就属于阴的；啊，黄之光、暖光，那是属于阳的。所以家里人一定要放一点白的光、黄的光打在脸上，这个是正好。的话，家里全是白之光、日光灯笼，那你家里就会倒霉。很多人家里出事，真的。如果你是黄之光的话，比较暖，那家里就会比较好。如果你呢两个相间，就是合在一起的话，叫阴阳调和。阴阳调和，家里就会升起那种啊，我们说祥和之光，不会吵架。明白了吗？
明白。
风水学上就是中国传统易经八卦里边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啊。你看韩国都把中国的传统的那个八卦，就算拿到他们做旗帜，飞机上都是。实际上就是中国被物质传统文化，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你们想想看，真的。
好，
感
恩师
父
开示。问题四。我们现在在为佛友设佛台时，由于尺寸关系，有时会在背景画后面用金色粉纸将背景画框起来。请问师父，这对佛光四射有影响吗？
没有关系，框起来没关系，只要背景画有那个佛光，它照样出照，没有问题的，很好的。
好的，感恩师父。问题五，有位同修的右牙疼了好几个月，无法咬动食物。同修针对此事念诵礼佛大忏悔文49遍，小房子烧了大约100来张。请问师父，是什么原因导致牙疼久治不愈？
念经之前牙痛不啦？不学佛会牙痛不啦？都会的呀，很正常的。火气太大也会牙痛的，牙根里边不干净，长期的刷牙刷得不干净也会牙痛的，对不对呀？你怎么知道是因为念经念得不好牙痛的？身体上的病有时候看医生的，灵性上的病才念经的。哦，牙痛，哎呀，要念经念得不好，头痛，那看的呀，痛到什么程度，像炸开一样，那是灵性。一般的痛，那不一定是灵性。睡觉睡得不好，血压有点高，听得懂了吗？
听懂。
啊。
有没有针对性的加强心轮？
针对性的念心经啊。
心经。
一般的话，只要真的是灵性让你牙痛的话，你拼命念几遍心经，它头马上就开始不痛了，或者牙马上不痛。牙还痛，那是蛀掉了，赶快去拔，或者补。小孩子我为什么不让他睡觉？我怕他睡觉了之后麻痹没吃，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可以吃了。
感恩师父开示。请师父多睡觉，多保重身体。我们全世界的弟子都爱您，都需要您。感恩师父。
谢谢
大家。
师父对人很真，所以大家都对师父好。这个人都不傻，你对人家假的，假的人家都看得出来，就对人家真的好，你就对他真的好。他对你再不好，你就对他真的好。时间长了，他就对你好，那对不对？要真的，要真的讲话。
如果设佛台时房间里有六位男性，如果增加一位异性，据说这叫七煞星。在设佛台时是否该避免这种情况？这七煞星是六加一还是七加一？
晚上没吃了，为什么问题问出来晚上没吃呢？ 马桶拿出来。我告诉你，设佛台是一个善举，是一个善事，听得懂吗？我们学佛人个个都是菩萨，不讲七杀心六杀心，听得懂吗？凡是诚心的好好的学佛拜佛都可以，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一般的人跟人朋友在一起，如果晚上大家在一起讲话，如果是啊七杀心的话，实际上还是指的啊有六个异性啊，六个同性体的异性，这是过去有讲过，容易惹鬼。但是我们学佛人没有关系，所以你比方说晚上六个男的，一个女的，待会肯定会出事。所以很多人唱卡拉 OK， 六个男的，一个女的，你看看到最后出什么事，你就知道。如果是六个女的，一个男的，你看看会出什么事？这就叫七杀心，就是说犯冲跟地府犯冲，明白了吗？这个都是传统的，但是我们学佛之后不想做，明白了吗？
谢谢七位开始。有位师兄年轻时做过八年给200多亩的农作物做杀毒工作，请问师傅，这位师兄晚生寿愿意多少岁？
一直念下去，一直念下去，念到死，我杀了很多虫。
但他要许大愿，消业障。
人家愿意就说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杀。他再杀生，他会肯定会报应。一旦他觉悟了，他不杀我，就不能再杀。
唐师傅，师傅开始。三，同修经常在一位鱼老板那里进鱼和找鱼，因为鱼老板给的价格比较便宜。后来那位鱼老板一抓到很多鱼和找鱼，就打电话给这位同修，问同修是否要买。买不完的话，他就叫其他同修一起去买。请问师傅，这位同修的做法是否如理如法？
你说如理如法，那直接把钱交给于老板不就好了，让他直接抓起来放下去就好了。
那他要念，
我讲这话你们有感觉啦？你把钱送给于老板不好了，让他抓起来之后报报他名字，我帮你放了啊。哎，我在讽刺他们，你们听不懂啊？
听懂吧？
开玩笑，这叫什么？要刀下鱼要救。他本来要卖给店里的，肯定卖给店里的，肯定要杀掉的。你啪把他就买下来，功德最大。我打个电话，我抓多少鱼来？来，你弄。你叫他去抓的，你还犯贱呢？他为你抓的，他不是放生，他还是杀生的。抓上来很多死掉了呀，翅膀弄掉了呢，鱼的手没了呢。你们不幽默，你哪有手啊？听得懂吗？
师傅，那他是不是要念礼佛大忏悔？
要。
要念多少遍？
不知道，好好念，念到心中没有芥蒂。不好，这不好的。那鱼老板去抓多少鱼来？哎，我今天抓了很多，来，你来买，给我钱吧。你就直接叫鱼老板从船上抓上来之后，来，我替你放掉了，你把钱给我好了，可以吧？有本事呢，人家放在摊上的，刚刚那个人拿起来刀来在，哎，给我，刀下留人，我来买，我来杀，我来放生，就这个。很多老妈妈真的，我们很多老妈妈的，她买鱼就这么买。站在小菜场边上，他站着看人家刚刚要买要杀手，哎，我来，这个我来，他就是刀下鱼，他一条可能比鱼十条，听得懂吗？好了。
我第四，同修孩子7岁，功课念经有1年多了，每天白话佛法一夜或念半夜，但是一般都是母亲催促下完成的。有时孩子会不情愿，有抱怨，有抱怨心，有时还会说一些气话。请问师傅，这种情况孩子会产生业障吗？这位母亲如何对待和教育孩子，让孩子能够自觉念经和念诵白话？
对孩子干嘛？
他对
是念白话佛法，说母亲督促。
嗯，知道母亲督促，念念不就好了？
孩子有时候不情愿。
不情愿，时间长了你就好了呀。不情愿就不要逼着他，情愿了再念，明白了吗？跟他讲道理，让他自己情愿，不要逼着他就好了。
嗯，
感恩
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祝师父生日快乐，长久住世，身体很好，感恩师父。南大师大哥，师父就能看到感恩观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和佛友们。弟子有五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好吧。
第一个问题，经常梦见下雨，不是绵绵小雨，也不是瓢泼大雨，就是一般的雨，并总不想躲雨，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人家说幸福就是毛毛雨，如果在梦中真的一梦里面是这么讲的，如果毛毛雨就代表了一些闪闪人心的幸福的事情，是好事情；如果瓢泼大雨，你在狂奔那就不好了，明白吗？
那不大不小的雨。
那就是幸福不大不小。
第二个问题，同修在上香的时候，在佛台前叫到四岁半的宋宝宝要好好磕头念经，因为宝宝有时磕头念经不专心，这时候同修语气就有些重，他说如果不好好拜佛念经，菩萨护法都会知道。宝宝就哭了，并说会好好的。接着同修就马上喉咙痛、咳嗽不舒服，请问同修是否？在教育孩子的这个事情上，
我觉得没有，喉咙痛、咳嗽，那是自然现象。他这么教育宝宝没什么错，否则要把他宠坏掉，孩子不能宠。就是我把你们当孩子，我都不宠，发现你们身上有毛病，我马上要讲。我发现什么东西，我都要讲。你看看呢，你们要是穿的奇形怪状，我会不会讲你？是女孩子，不可以，听懂吗？好吗？
弟子，同修在四岁的时候，跌了一跤，在左额上留下一块疤，大概有2厘米左右。请问这算是破相吗？
破一点点。
会有什么后果？如何？
没有，就额头上实际上是代表你的这个整个一生的这个幸运。额头属于大量的人，所以福气好。你知道很多的领导啊，额头都很亮，因为你天庭饱满，所以明白吗？这叫天庭嘛。所以你这个破一点点疤，那么就是说在你的整个人生运程当中，总会会有一点缺陷。
那有办法弥补吗？师傅？
到韩国去一下。快我不知道。这个太真的太亮了。
第
四个问题，左手掌比右手掌高，出干的闪手指那么高，是什么意思？就合掌的时候，左手掌比右手掌高一点。左手掌比右手掌高，残疾人。那算什么？你正常，人的眼睛都有大小的，手也有长短的，脚每个人都有长短的，只是一点点看不出来的呀。所以为什么鞋子要合脚了？啥重要？所以脚能合起来合脚，你有意上来点好，对吧？对啊，对啊，对啊，你这上来一点点，你这下去一点点就好了，不就好了吧？磨脑啊！
也不许同修上香，嫌那个香的味道太重，说用了闻了之后胃不舒服，睡不好觉，并说如果生病就不放过同修，这都是同修害的。请问同修除了念心经以外，是否真的避开先生去上香，或暂时不上香？
跟先生讲换香，换一种香，他一直换到他满意为止。这个怎么样？不行，再换。这个怎么样？念你到时候他真的会生气的，真的会跟你吵起。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做完了。祝师傅生存快乐，法体安康。
生意好。生存才八字呢，算命好不好？ 天都没苦，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人。小丫头，蒙古人，个子怎么这么高？脸倒是有点像少数民族的，好吧？
然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母吴君红台长，感恩诸位法师，感恩东方台的师兄们、义工们，感恩这几天特地风尘仆仆从海外赶来为师父祝寿的。让师父慈悲发出
正式
开示的海外佛友，
感恩您。就说啊，明天是佛教协会八周年纪念，师父是顺便的，我是附带的，买一颗好的花菜，带颗烂青菜，买一颗烂青菜，听得懂吗？别把师父弄成个大花菜。
师兄没有学佛前，他进了一瓶蛇酒。
蛇酒。
蛇酒，对，现在瓶子里。
这个是大事情。送掉呀。
送掉，送掉以后，第二天往生就和小黄。
已经有人讲了，要送掉，送掉就送掉了，蛇酒。你们这个酒说不定已经被超度走了呢。
南师傅，问题二，风干人不能
干活。什么？
风干的话，干活。
什么叫干活？
相关专利的风干流水。
啊？
变成干活，我也喝点。干活，干活，云南。干活。进到它那个被干干风干以后，它是有水分的，变成干的话，它是湿蒸的话，能不能？
哦，那已经是卸掉的话了。
对，
不是的，哦，有干花，嗯，凡是活的花，那么最好的就是新鲜的花，对不对？你看这花放在前面多好看，您弄两朵干花给我，我过一会儿讲完话我就变葡萄干了。
就是
小房子，
我们是从下往上
叠的，从下往上叠。小房子由上往下叠，自修经文呢？
从下往上还是从上往下叠？
由上往下。
它是也一样，
由上往下
叠。随便的，自修经文随便的，没关系。自修经文是只给自己的，没关系，好吗？
好的，问题四。就是有一位同修，由于比较紧急情况呢，他要去卖房，已经挂牌一年多了。那么这一年内呢，同修为房子的要经者烧送了200多张小房子，放生了10000条鱼，另外用了3场法会，各30%的功德和1场法会20%的功德。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只有看房的人没有买房的人。请问师傅，这位同修还缺什么？
赶快啊，换那个代理啊，卖房的代理。
挂了4个中介。
挂了4个，真会做人。你肯定做人不行了，听得懂吧？挂了4个嘛，你要求菩萨给你找个好一点的中介，明白了吗？而且你知道吗？有时候中介不帮你卖房的话，你自己要登报的，然后登了报之后。人家打电话，你就是等于打电话给你了，你就叫他去找中介，是这样的呀。中介。嗯，我知道，你就是说自己个人也可以登报，或者自己贴一点在网上啊，就在手机上啊，自己个人的微信上就可以。卖房的话，你可以有很多方法，好吧？换了4个都卖不出去。看不了，有人看不了，看了就讲降价呀。哎，他就是不肯降价，你怎么行啊？东西没有办法，总是要降价的呀。卖不出去房子的话，一定有点小问题，气场啊，各方面。 有时候加价卖掉就卖掉。
我
之
前有个亲戚，他说我也同学他来到澳洲，但三天就有一个亲戚跟他说，你有什么愿意买他的房子？
嗯、就是那就是这里的观世音菩萨很灵的，磕磕头嘛就好了，这个是菩萨总比中介好
了。那么，居住原因是先呢，因为他念得比较快，跪久了以后呢，他在新同修还没有念完之前，他就站起来离开了，出去喝水聊天了。请问师傅这样做功德有漏还是没有？
没听懂哎。
就是我设佛他的过程中要注念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那么新同修就设佛他的这位师兄，他们念得比较慢，其他师兄念得比较快。那么其他师兄念完以后呢，有的师兄就没有等到新同修念完以后，就站起来离开了。离开以后就出去闲聊了，喝水。
因为你不管怎么说，你就算念得快的话，你也要再念，一直到人家，因为他是主要设佛的，他带着大家，所以我们讲说就是说主要的主持，他在带你的佛，他们会站起来。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约好了，比方说约好十点钟一起设佛台。但是呢，约好的同修，有的同修他都没有及时赶到。那么主持的师兄呢，有的说能要等人来齐的他一起吃，有的师兄呢就说不要等，只等到人家吃，我们就不开始。
主要的谁来设门？人到了就设了呀，讲时辰的呀，讲时间的呀，讲好几点钟晚到了就给他们。只要有人可以设，你就开始设，好吗？
我们大陆的同学一定看过你遵循什么法，遵循当地的法律法规，不给这个主线段，不给法律给。
对呀、一直好，你们方师傅一直好，回家以后会喜欢你，好吗？
好的，谢谢。我们师傅的白话佛法，把白话佛法当成自己心里的沙土养分。
沙土软件，以后白话佛法书上就变成卢台长沙土软件，好吧？
回去以后，努力的跟随师傅，从三宝的开始，都无常观，做一个人，好好的锻炼，忍受苦练。
我们在这里。到呢，你这人怎么这样？把我说的这么老，俺只有十八岁。你说啊，地律，你对着嘴巴对着话筒的。
师傅，你在几个住房子？地律，地
对呀、天律、地律、人间是法律，对呀、不同的。然后问题呢？
请问地律中当人力平等吗？
地律当中啊，你说，大家要问地府的规律，实际的。实际上人间有的地府就有平等。
好
我觉得他像阎王阎王你什么时候到人间来的阎王老爷？好，我讲还是好，我把他们 人开心了，做人要开心，那就可以，是吧？
家中的老人老生了，按照农村的风俗，一般要在家中放三天。那么这三天中，能不能提着上万香？
可以的呀，放三天的话，就是说最好就是说不停的给他边上放大悲咒。嗯。
那个佛台上的菩萨要
不
要
给我们肯定不要感谢的。不要啊，菩萨怕死人的。哈菩萨吓死人。菩萨怕难为情，把红布扎起来。嗯、好，下面呢？
一位同修徐福杰经常梦到自己在用房子，无端的很不稳，走路摇摇晃晃的，根本不跟着他创业。他晒，他这个房子晒了。前一阵子也梦到了这个房子摇摇晃晃，一年都是他自己的房子。请问
摇摇晃晃就是叫不稳，如果做梦往上爬摇摇晃晃的话，说明他在前进的路上不稳定，一直不稳定。过去有人啊要升官了，比方说要给他做局长了，他就做梦做到自己摇摇晃晃啊，要看你最后摇下来的是吧。如果摇下来的话，你做一两个月可能就稳，听得懂吗？
还有一个同学，他从小到大经常梦到同一个梦境，就是自己在九处回廊的栏杆上坐着，看着河里的荷花池。
九曲桥上。
回廊上。
回廊上就是坐在那个走道上看着河中的鱼池，是吧？
荷花池
啊，有可能他有一辈子是人家说在。大观园里面呢，就是家里是官宦之家，她是一个大小姐啊，她可能这种意念印象在她80年中，她还没出来。像这种梦如果做到的话，说明她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心灵非常激烈矛盾之中，所以才会做到这种梦，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们师父慈悲开始，祝师父生日快乐。
谢
谢。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等诸佛法菩萨，感恩各位法师，感恩在座的朋友们。借此机会，也非常感恩师父，感恩大慈的所有师父，也感恩所有义工，感恩西宁的。同修们以及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对我们海外服务的照顾，真的非常感恩。
看见吗？真的，你们就感觉得到；如果是假的，你们也会感觉得到，它是真的，对不对啊？我也感恩你拿个话筒，对你的嘴巴近一点。
弟子有以下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有些同修身体遭受痛苦，能量很低，几乎无法念经，如重症，这些同修该如何提起身体的能量来念经？请师父慈悲开示。
先念大悲咒，平时白天要多晒太阳，后背要多晒太阳，正能量不够的话，实际上就是阳气不足。看那些网上的不好的人士，少看。负能量的东西，包括自杀啦，或者一些这些男女的事情啊，情杀啦，这些东西都会从一种负能量进入你的身体，看了之后就会进去，脑子里会有印象，明白吗？
还有一些同修，他就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他就会头晕，然后就一直就一定要躺下来休息，这个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要经常
念经的话有两种，一种是伤心，它伤气，一种是伤血。如果嘴巴不念出声音来，那么是伤血；如果嘴巴念出声音，伤气。所以最好的念经呢，就是一点点声音， 大，也不要不出声音。然后呢，自己啊，经常我们也不会觉得人不舒服的话，那是念经念的时间太快，或者念的时间太长，血压一定会高。你叫他每次抽烟的时候测一下血压就知道。
血压高是不是不能是单身
的？要复方单身片，复方就是防止血压高的。但是单身片呢，它血液循环比较快，活血化瘀比较厉害，所以它可能会影响你的血压会更高。所以啊，是复方单身片。
第二个问题，有一位尊敬的弟弟，未尽孝心，陪母亲打麻将。这位同修的妻子去年心脏不好，还转开是要6万张小房子，请问同修打麻将的业障是否报在同修妻子身上？请师父慈悲开示。
都会，都会。做坏事的话，出在妻子，负在老公，其实都有关系。那一个人家里出点事情，都会总是从同事那边的钱，没有办法，再怎么说也会有钱。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同修心情很大，感觉没有友情、爱情、孤苦无依，像个出家人，但没有出家人的境界。请问什么因果导致他这是孤独、孤苦无依？不想必须修成，该从哪些方面努力？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上辈子跟别人的感情不好，没有造了很多的因缘善缘，这是第一个。第二，有一个可能，如果他经常做梦做到某个动物，他可能就是孤独的动物投胎。那很多人经常梦到一个老虎，实际上他感觉他像老虎一样，因为老虎就是孤独的动物。有些比较凶的动物，它都是单独的、孤独的。所以像这种人，他做梦已经把过去的事情忘记，明白了吗？
好的，
师傅，
开始。
第
四个问题是，梦见穿着一双左右脚不一样的鞋子。这是什么意思？
看见鬼了。所以过去有个小说叫什么一双绣花鞋，就是讲的这些故事，就是吊死的人。所以这些东西鞋子不准啊，所以过去说中国人的筷子都不能一个长一个短的，是不可以的，而且筷子不能这么放，这个规矩的，明白了吧？
师傅慈悲开始，最后祝师傅生日快乐，永远18岁。师傅加持我们，能够排除所有的阻碍，紧跟师傅的弘法脚步，跟着师傅，能够经常来澳洲看师傅。师傅，第一个问题，有同修往生了，请问他领的义工服还没有穿过的怎么处理？
不跟你讲了。哦，还没穿过啊？
没
穿过，没给人家呀、啊？穿过了就扔掉。
然后他生前那个佛珠，没有带过的佛珠怎么处理？
没有带过的佛珠可以还给人家，带过了就放在棺材里。
好的，好的，师傅。还有他以前住过的地方有那个蓝色的。山水画
给你，蓝色山水画用
过了，应该是就贴在他家里的。
最好的。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师傅以前开示过，在3楼以上受外面大马路和铁路的影响就少，3楼以下会受影响。海边是否也是这样的？海景房要扩开才是这样
的。你先告诉我。环境吧，规定很高，低的没问题。环境吧的话，最主要是看你的鼻，就是你的眼睛看出去，不能这个水太，就是这个山太高，也不能太低，正好看出去很舒服，那是最好的。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块地皮上死过人，那这个灵性可以成为这张地皮上这张房子里任何一套房子的钥匙。如果住高层，影响会不会小一点？
是的，所以说这个倒是住了高层也高，比较好。 因为灵性它死在这里的，就在地皮上，它就一直有灵性。那么这个灵性最容易到哪里去呢？就是一楼、二楼，因为跟它最接近，越接近它，它鬼就越容易上去。所以你去看过去高楼大厦，住在一楼的都很倒霉。你看偷东西就是偷一楼的，因为到十一楼偷完东西跑不了，掏下来警察在那里。
小乘菩萨的出门
前
是大乘，
是
高果位的菩萨都已经具备了高果位的菩萨的
事业。那肯定的，菩萨都不要讲，菩萨完全已经做到了以前的所谓大乘的菩萨，明白了吗？但是有些人在修大乘，但是呢，同时在修大乘度人的当中，他在弥补他小乘的缺陷。听得懂吗？所以有的人已经在渡人了，但是他本身的素质还不好，但是他一边渡人的当中，他一边在修自己的那种我们说应该懂得的那个自己应该遵守的一些法律啊、一些规律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师父帮我们看图腾会伤掉元气，如果我们求师父法身托梦看图腾，师父会伤掉元气吗？
法身肯定不会，我的法身很厉害。我现在帮大家基本上都是法身出去看，否则全世界怎么会这么做？很多人看都没看见过，不认识我，哎，做梦里面看见我的形象，他一看那本书，哎，就是这个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到了你们很多你们不认识，你们过去不认识我的，到了你们很多人梦里，那我就今天试试看，你们做梦做到台长法身举手，看看看，你们大家看看看，放下来，都是法身救的。法身不伤的，肉身伤的，听得懂吗？所以啊，所以菩萨他就啊也伤一点，但是不会像在人间有肉身伤的，听得懂吗？一生气啊，真的伤的。我今天跟你们讲生气的事情，实际上我也不敢生气，不要生气，小心啊。
给我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我生日快乐。祝师父18岁生日快乐。
哈哈哈
哈哈！真的很爱师父，也感恩菩萨慈悲我们众生，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师父，很珍惜我们这样的一个师父。
很多弟子啊，真的出师了，精神上就是说师父才关心他，帮他求，他们就感觉到很安慰。如果没有师父帮他们求，他怎么办呢？我自己求的不灵，对不对？我帮你求，我肯帮你跪下来，说明你一定有缘分的，说明你修得好。这师父那天晚上，我希望那个所有的学心灵法门的人都能够越来越好。这师父一求啊，真的菩萨也感动，所以我希望你们要懂事。椅子不要我们动的呀，就留在这里就好了，好吧？那么师傅呢，谢谢你们看我，因为明天晚上不一定能够啊，你们可以看到我，但是师傅不一定能够见到你们，所以因为你们看台上，对不对啊？所以呢，师傅真的特别有空不看看你们，看看你们的话呢，就给你们加持，实际上我就在给你们加持。我要帮师父做一件事情，回去呢一定要帮我去向佛友们问好，我师父很想帮。人生啊，人间的情实际上它是会过去，但是菩萨的情是永远不会过去，佛情永远留着。我可能跟你们啊，如果你们修好了，以后在天上永远在一起，但是我们在人间的情可能这辈子就结束了。再也不会碰到师父，就这么一个，所以你们要好好珍惜。但是我们。 我修得好，我在天上真的很好，对不对？而且有些人如果修得不好，大家都在啊，这个逃离天上，或者在遇见天上感觉不错啊，最好不要下去，一定要真的知道，做噩梦就是在下面，做欢喜的梦就在天上。那想想就很快就退休，什么都要放下啊，退了休了怎么办呢？就归宿，就有好的地方。而且跟师父在一起听听佛法啦，开开心心的啊，师父讲佛法，我想让你们非常的开心，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听听，而且一定要把心放下，要好好的放下，一定要做出榜样，让大家都看到，是一种开悟，遵纪守法，千万不要做啊，对不起啊，自己对不起心灵法门，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菩萨的事情，做好好的。努力啊，平平安安，活得就最好。啊，修到最后是什么呢？不生病，啊，能走掉，那就是福气了。睡一觉是多好啊，浑身插着针管，死去活来的，一会儿就醒了，一会儿又死过去了。你说这种多难受？所以这就是修行修到后来的，而且修到后来的心胸开阔很多，不跟人家争，不跟人家斗，很开心，那就成功。希望你们跟师父一样好好修，开心啊！来到这里就像来到家一样啊！师父，这观音堂每天在里面坐在念经，开心吧？
开心，
心里很安静，有菩萨，对不对啊？所以虽然地方小一点，但是啊，这个菩萨能保佑你们就好啊！希望你们啊，其实师父也是很真的很关心你们，一直在会想你。哎呀，谁来啦？谁来啦？这时候啊，什么地方有什么有什么佛友来啊？我都很挂碍，我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那明天晚上来，大家也很开心啊。找了一些啊佛友们，他们也演出。我们布里斯本每一次哎，祝贺师父啊，八周年啊，佛教协会啊，师父的生日啊，他们总是带来一些非常快乐的这个联唱。啊，他们上次唱了什么骑马舞啊，什么东西，把师傅刷下来，他们明天又要给唱，啊，这个很开心，大家来了就开心，啊，希望你们大家都吃好睡好，修心修得好，念经念得好，好好的放下，这两天就当自己是啊度假，啊，心平气和，什么都不要去想，这几天完全放松。就像有汽车一样，完全把阴茎关掉，那真的休息。如果阴茎还开着，睡在床上脑子还在很动，那就是没有好好休息。所以坐在观音堂里，哪怕睡着了，也是好。像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念经念到后来会睡着，一坐下来就睡觉，对不对啊？一问他，你为什么睡觉啊？我在等菩萨来看。希望你们好好开心，好吧？谢谢大家啊！